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个徐长老要来给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徐长老。
哦，要我自己遥控。好，今天我的题目是神默然爱你啊。上面的灯能够暗一点吗？好。那么为什么我讲这个题目，我等会解释一下。在我们的一般人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想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绝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很少看到神迹奇事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在我们一般的生活的里面呢，神不是用神迹奇事来带领我们，而是他用他的圣经的话语，用圣灵的感动，用神在自己大自然里面的创造的启示，他用我们身边的教会跟我们自己，神给我们自己的理性跟良心呢，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神用这些来与我们同行。一般他很少用这个神迹奇事。可是呢，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呢，碰到自己不能解决啊的难处的时候呢，就常常会觉得需要神有更明显的这个带领，更清楚的指示，盼望呢看到神迹奇事。这个是一般我们这个都有的一种的感觉。可是呢，在苦难之中啊，我们一般的基督徒碰到的是神的沉默，并没有看到呢神迹奇事的拯救啊。这个是一个叫我们很困惑的问题，这个是我自己经常这个思想的问题。为什么在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呢，神反而呢变为很沉默，神反而呢好像呢没有向我们显示他自己的大能的拯救啊。那圣经里的人呢，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人呢，也这个也是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啊。在困难之中呢，在苦难困境之中呢，他们也经常盼望看到神迹奇事，但是呢碰到的却是神的沉默。我举几个例子。以利亚说，你的热心跟你的大能的周围在哪里呢？就是他看不到这个神迹奇事嘛。那爱慕的心肠跟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他的感觉就是好像神呢已经不再关心他，也不再向他施怜悯，也不再向他施行拯救。这个是以赛亚当时的一个感觉。可是他下面呢，他就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呼求跟意愿了。他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的面前发战。”这个是以赛亚的心愿，他的呼求。前面是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感觉。耶利米也是同样，在哀歌的里面他这样讲：我哀号求救啊。他当时呢，这个耶利米对神的这个很气愤啊，很这个抱怨啊。 所以他连这个用你这个字他都不用啊，他用他，就是呢用第三者来称呼神，他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称呼啊。他说呢，我哀号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你以黑暗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进入，不得透入啊。这个是耶利米的困境啊。他在难处的里面，难上加难，苦上加苦，看不到神的同在跟拯救。约伯的祷告也是同样，他说呢，但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哪里，他不在那里，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看见他。这个是约伯记的里面啊，三十几章啊，前面的三十几章的里面，他都是这样的一个投诉啊。他的朋友听不进去，他的朋友觉得这样的话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不能认同，他们听不见。所以呢，这个约伯重复的就讲说呢，唯愿我能够自己直接跟神来讲，可是神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却找他不到啊。主啊，我呼求你啊，你不应允我，唯愿有一位肯听我，愿全能者回答我。好，我等会回到这一点来。有时候在神不回答我们的时候呢，神盼望是用教会来回答我们。那我们教会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思考的事情。那么耶稣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啊，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个礼拜其实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啊，所以呢，这个经文呢应该是合时的，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说呢，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神用黑暗来回答这个耶稣啊。越到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需要神的时候，神以沉默跟黑暗来回应他。我每次讲到呢，我都希望大家看一些书啊。我知道这个是anyway。这个 C.S. Lewis 呢，如果你没看过他的书的，我觉得呢就是不应该的了。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看一看鲁伊斯的书啊。他最后写的一本书叫《A Grief Observed》，中文有没有翻译我不知道。那 C.S. Lewis 呢，这个他的妻子叫 Helen， 是一个美国人。Helen 呢得这个乳癌，那后来呢，这个Lewis 呢，虽然他得末期的乳癌，他仍然娶她为妻子啊。所以这个 Lewis 呢是知道 Lewis 的背景呢是非常有趣的。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母亲因为癌症去世啊，这个影响他的一生。无论怎么样啊，他的妻子得末期癌症的时候呢 ，C.S. Lewis 呢就去把他娶过来。那么后来呢，这个他的乳癌呢进入他的骨头啊，转移到他骨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乳癌进入骨头造成的疼痛呢，是人经历的疼痛的里面的最严重的一种。那么在很痛苦、很痛苦住院等死的时候呢 ，C.S. Lewis 有一个朋友，名字我忘了。他有一个朋友呢来看他，这个朋友呢是有这个神迹治病的恩赐的，所以 C.S. Lewis 就跟他讲说：“你替他安守吧，你替他安守吧。”多次向这个朋友呼求，这个朋友 怎么说呢？好像不是很愿意，大概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没对自己的按手没有很大的信心啊。无论怎么样呢，这个 C.S. Lewis 呢就多次的要求他在病床上面替他快要死亡、极其痛苦的 Helen 呢来按手。他朋友就在他们的在他们三个人的祷告之中呢，他就按手了。按手祷告之后呢，哎呀，奇迹就出现了，神迹就出现了。这个癌症呢就消失，而且呢已经这个都烂掉的这个骨盘了，这个骨盘最痛，那是烂掉的骨盘呢居然呢这个新的骨头呢能够长出来啊。医生呢觉得这个是不能解释的一个神迹，结果呢这个 Helen 呢就在几个月里面呢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很快乐，这个去了一些他们很想去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去，你知道这个是50年代嘛。那所以呢这个你们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啊，所以呢这个我喜欢讲这种话呢，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很年轻嘛，对很多事情都不是很清楚啊。那无论怎么样呢，这个50年代的时候呢，你要去旅行呢不这么今天这么容易啊。他们呢就去了希腊啊。这个 C.S. Lewis 呢对希腊的神话呢很有兴趣，但他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希腊。结果呢就跟他的妻子 Helen 呢一起去那里旅游，非常的快乐。可是过了三年啊，过了三年呢，这个 Helen 的癌症呢就复发了，然后呢很快就去世。C.S. Lewis 就写了这本书叫《A Grief Observed》，他在这个书里面。他对神的沉默，他这本书只有四章，很短，但是呢，他在这四章的里面，很多次很重复的来讨论他对神沉默的不理解。他觉得神最他最需要神的时候，却是神把门关上不理他的时候。所以这个呢是基督徒。普遍历代历世的基督徒普遍的经历，就是呢平常我们觉得无所谓哈，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这个圣经，神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内在的感动，神给我们教会在旁边扶持我们，神给我们的理性，神给我们的良心，神给我们大自然的启示，我们就可以走过来与神同行。可是在苦难的时候呢，这一切好像呢都没用了。没用的时候，基督徒想要看到神的神迹奇事，神却以沉默来回应。那为什么在神需要神的时候他最沉默呢？那最近呢，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呢最近有好几件事情啊叫我这个思考这个问题，神的沉默。比如 Paul Young 的这个癌症，还有别的朋友的这个末期的癌症，国内的基督徒在现在这个过去几年里面，这个困难又重新回到几十年前的时候，中东教会的困境哈，这个巴勒斯坦人的里面有许多的基督徒的，这个以色列呢大概有 2% 的人呢是基督徒，其中呢75%的基督徒呢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呢他们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回教徒这个极端分子的这个战争之中啊，他们的处境是非常痛苦的等等这种的。那你看这个乌克兰也是啊，乌克兰里面现在有不少的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啊，他们不是中东正教的基督徒，当然也不是这个苏俄的这个俄罗斯的东正教的基督徒啊。这个事情呢我想如果你注意看一下呢，其实这些基督徒啊这个困境 是无法理解的。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有许多人呢就离开神。耶稣也是这样说啊，他说呢，那时必有许多人离弃信仰，也有许多假先知起来，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呢，他讲了两点，他说呢，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这个不法的事就是离谱的事情啊，这个总统候选人出来卖圣经啊，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这些事情呢，这个出现的时候，许多人的爱心，当然许多人呢就觉得这个你看我们的总统都出来卖圣经了，很好的事情啊，这些是没有思想的人啊，不肯看书的人呢，就是这样想法的。无论怎么样了，不法的事增加的时候呢，许多人的爱心呢就冷淡了。那么也有许多人呢因此离弃信仰。那耶稣说我用神迹奇事来救他吗？没有啊，他说呢，神的沉默仍然持续啊，需要的神要求耶稣要求我们的是忍耐到底啊，才能够得救。奇怪哦，我认识许多人因为神的承诺而离弃信仰，你看是不是了？在我们教会，我们当然感谢主，在这个有新的人一直进来，可是你看最少我来教会的时候，93年来教会的时候，许多的人已经不在了。上个礼拜有个有个这个89年的就来我们教会的人回到我们教会中间嘛，他提出了很多的人问我这些人在哪里，我说现在真的是不知道，已经呢好久没有看到他们了。许多人的爱心啊就冷淡了，也有许多的人呢离弃信仰。为什么呢？我认为呢，绝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他们需要神的时候好像神沉默，神的沉默叫他们爱心冷淡，也叫他们呢离弃信仰。那为什么耶稣不回应了？我不知道。耶稣的回应就是说呢，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然有人认为呢，假如我们更恳切的祷告，唯独祷告，单靠祷告，更有坚定的信心，讲到的里面更多提到强调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跟拯救，神迹奇事呢就会更多的出现。他们认为呢，今天教会的里面很少神迹奇事，很少这种帮助我们胜过这困难的这个神迹跟奇事，不是没有，很少，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经历这种的神迹奇事。理由就是因为教会这个第一不够属灵，第二呢不够强调，不够常常强调这个神迹奇事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呢，这个第三波的所谓第三波的灵恩派起来的时候呢，大家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为什么需要第三波灵恩派起来？就是因为呢，这个强调灵恩，教会里面不够强调灵恩，更多强调灵恩，更多强调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就会增加。那确实呢，这个Wimber 这些人哈，这个确实是这个造成了这个所谓第三波的这个出现哈。那我就不评论这个事情了。无论怎么样啊，我自己觉得呢，圣经里面呢没有这个说法。圣经里面呢，第一没有说呢这个没有神迹奇事，还是神迹奇事比较少，最少它不是用这个来做主要的原因了。他被认为呢，没有神迹奇事是因为教会软弱，信心不够，不够祷告，不够属灵，也没有不够仰望神，也没有认为呢这个是因为教会里面不愿意提神迹奇事，不愿意提圣灵的大能。假如我们更多的谦卑祷告，更多的禁食祷告，更多的强调圣灵的大能，那神迹奇事呢就会越来越多的出现。这个是 第三波的想法，我没有，我觉得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我这样讲了？理由呢，就是耶稣的回答嘛。耶稣说呢，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没有说呢，你更多的祷告，你更谦卑的祷告，你更属灵的祷告，你更强调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呢就会出现了。他只是说你要忍耐到底啊，就会得救。好，那耶稣说信徒面对神的沉默的时候需要的是忍耐，并没有说他要行这个神迹奇事。那如何能够在神的沉默的里面忍耐到底呢？这个是不可能的要求啊。圣经里面说靠信心的眼睛啊，来看到神沉默的爱。如果你能够看到神的沉默，神在沉默的里面仍然爱你的，这个呢就能够帮助你忍耐到底。那其实呢，如果你看这个 Observe 的话呢， C.S. Lewis 后来的时候，他有一天呢早上醒过来，突然呢他觉得呢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困难跟难处啊，这个无缘无好像无缘无故的就脱下了，他心里有一种的轻松跟感觉。他想起 Helen 的时候，不再是悲伤跟难过，而是呢有一种这个亲密的跟爱的感觉。他好像觉得呢神跟他讲说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神好像对着他沉默，但是对着他点头，跟他讲说呢事情是可以过得来的。他看到了神这个默然的爱的时候啊，他就从这个困境的里面走出来了。好，那这段经文呢，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这里讲，耶和华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这个是第三波的人很喜欢听到的啊。他必默然爱你。那你就奇怪了，为什么神有大能拯救，他不是以大能拯救来显示他对你的爱？他必默然爱你啊，他也必因你喜乐而欢呼。所以呢，圣经好像要我们看到，在神的沉默的背后，有他自己的大能拯救，有他自己的对我们欢呼喜乐明显的爱。西番雅先知说，神沉默的爱与他的大能拯救，面对我们对着我们欢呼而喜乐的爱共存了。意思说呢，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他的沉默跟他的大能拯救跟他的欢呼喜乐明显的爱是共存的。我看了英文圣经六个译本，居然也没有一个译本呢是翻译这句话叫神沉默，神默然的爱你，没有。他们有一些呢在注解的时候呢有这样的解释。那为什么会这样了？我想呢就是因为呢在西方的爱呢都不是默然的爱啊。你看过一个电影是讲一个人的默然的爱的吗？我想不可能的事情。西方的爱呢，西方没有这个默然的爱的这个概念，所以翻不出来啊。中文呢是照74译本跟这个叙利亚译本翻译的，我觉得翻得太好了。神沉默的爱是跟他明显的爱、欢呼显然的爱跟拯救的大能共存的，不是呢你呼求你灵性好，你多讲神迹奇事的时候，神就从他默然的爱里面走出来变成欢呼的爱，没有这个事情。神还是用默然的爱来爱我们。那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对我们信心的挑战了。这个是信心呢，信仰呢对我们有挑战的。信仰对你没有挑战的时候呢，就是信仰在你心里面死掉的时候。那信仰叫你挑战什么了？ 信仰向你挑战，在你所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超越你自己啊，你能够超过你自己，找到神沉默的里面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个呢，就是信仰对我们的挑战。信仰对我们的，如果我们所求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呼吁的，大声呼喊的，都可以明显的证实的话，我认为这个不是神要信仰对我们的挑战。神以沉默来挑战我们的信仰，叫我们在他的沉默的里面看见这个深一层的意义，跟神背后的拯救与欢呼的，对我们欢呼明显的爱。除了耶稣讲说这个你要忍耐到底然后得救之外呢，圣经里面其实有两本书，路德记跟以斯帖记呢，都是讲这个神默然的爱的。以斯帖记呢，这个比较容易讲，所以我就今天讲路德记比较容易讲，所以我今天就讲路德记。以斯帖记呢，以后有机会再讲。其实路德跟以斯帖这两个人呢，都在神的沉默里面来度过他们的这个危机跟人生啊。神的沉默与他们的筹划跟一起来互动，神并没有行神迹奇事来拯救他们，神是在人的行动背后默然的来与人互动，造成他的工作。路德记呢提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大概我想不到十次提这个耶和华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呢都是一种的怎么讲了，就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种的话语的方式。路德记里面提耶和华的时候，他并没有提耶和华行事，他并没有提耶和华对人的爱，他并没有提耶和华对人的命定，他并没有提耶和华对人的拯救，也没有提人向神恳切祷告。你看这个路德记，他没有讲说呢，这个路德向神祷告，这个拿俄米向神祷告，没有这样讲哦。波阿斯向神祷告，从来没有提这个事情。他提的是人做的事情，人做的筹划。以斯帖记就更奇怪了。以斯帖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本书啊，十章圣经的里面从来没有提到神的一本书，他不提神。你看这本书，你如果不知道神的话，你不会知道有一个神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写了？为什么放在圣经的里面呢？以斯帖记从来没有提神，他只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以斯帖要去进这个要去见这个波斯王的时候呢，他就求这个莫迪改，请莫迪改呢求这个所有的这个犹大人啊，为他禁食三天。他没有讲为什么要禁食，那当然的这个意思就是禁食祷告的意思了，但是他没有提祷告，他只说呢为他禁食三天。他说他自己也跟他的这个同伴也禁食三天，然后他去见王，见王的话如果要死的话就死了。那这个故事呢你自己去看了。那神的拯救跟神的命定啊，以斯帖记里面难道不是要讲神的拯救跟命定吗？那为什么用这个神的沉默，完全的沉默来讲呢？就是他要告诉你说，神的拯救，神的爱是一个默然的爱，是透过以斯帖莫迪改的筹划跟行动而成就的。我相信这两则圣经就是支持我自己的想法，说呢，基督徒今天要求牧师更多讲神迹奇事， 要求我们基督徒更恳切地大声呼喊，高声呼喊，宣告神的神迹奇事。我并不相信这个是圣经的要求，圣经里面相反，他强调的是神的沉默。我有一节圣经呢，这个没有在这里写下来，诗篇十八章的十一节里面讲，他以黑暗跟沉默为他的行宫啊。我简单讲一讲路德的故事啊。路德记是写的内容其实是随机的环境的变化，跟人自由选择跟作为构成的一个故事，从头到尾他写的就是人生是一个随机变化，看起来是一个随机变化，跟人需要做自由选择跟行动的一个故事，就是这样而已。我举几个例子，随机变化的例子，四世纪的饥荒，这个是随机的饥荒啊，这个饥荒今天有很多的研究，但是找不到理由啊，就是有饥荒啊。然后呢，这个拿俄米的丈夫呢，以利米勒去世啊，这个是随机的事情嘛。两个儿子后来也去世了。那这个十年的里面呢，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好像都是随机的事情。然后呢，最后这个犹大的饥荒过去了，他就决定呢回到犹大去，从摩亚地回到犹大去。路德记强调人的自由选择，以利米勒带着拿俄米跟他两个儿子去摩亚地居住，这个是自由选择啊。圣经也并没有批评他们做的有错还是没有错。两个儿子呢娶的妻子都是摩亚的女子，自由选择哦。拿俄米决定回犹大，自由选择啊。路德决定跟随拿俄米定居在犹大，自由选择嘛。他说呢，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埋葬，这样那这种的选择不是自由选择吗？然后呢，这个最后的两章呢是讲这个波阿斯呢去买这个以利米勒剩下来的田啊，以一个近亲的称熟的关系去买这个田，而且呢跟这个路德来结婚啊。这个故事呢我就不详细讲，这些都是选择。可是他能够买这块地啊，是因为有一个更亲的亲属决定不买这个地，那个人呢名字都没有，没有写他的名字，可是他选择不买这个地，不娶这个路德，以利米勒的地呢就被这个波阿斯选择买下来，而且呢波阿斯选择娶这个路德，这些都是人自由的选择，人的筹划，人的方法。我下面给你看一段经文哈，拿俄米呢对路德啊一个很详细细节的吩咐，你看啊，他们这个故事呢完全是从人的经历跟决定里面来讲的，而且他强调的是人自由的选择，作者不对人的决定下判断，但是呢他明显认为呢人的选择可以自由选择，可以有好的选择，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呢这个路德的选择呢是他这个你看他写这个路德记，你就知道他认同路德这个选择。结果呢，路德因着这样的一个选择进入了神的救恩计划的里面。如何进入这个救恩计划呢？就是撒门生波亚斯，波亚斯就是娶路德这个人，波亚斯呢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神的救恩计划就这样成全了。这个作者到了 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呢，他开始就引入这个神在背后工作、默然工作的这个故事来，但是他没有提神的名字。他恰巧就是路德啊，恰巧来到以利米勒的亲属波阿斯的那块田，这个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了。他从这里才暗示，其实恰巧的意思就是神插手在路德的人生里面，带入一个主题，说呢，神在随机的变化跟人的自由选择跟行动的里面，默然的有安排跟命定，这个是路德记的题目。好，那么你看啊，这个拿俄米的详细对他这个媳妇的这个吩咐啊，路德婆婆对拿俄米的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该为你安排一个安身之处吗？波阿斯不是我们的最近的亲属吗？不，其实不是最近啊，他是第二个亲属，第二个最近的亲属。他今夜在床上塞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床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喝完了、吃完了，到他睡的地方，你看准他睡在哪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子，躺卧在哪里。”你看这个想这个计划跟这个筹划是详细的。我盼望我们今天不要轻看人的筹划跟计划，有些属灵的人认为这些都是人的行动，我们不需要太注意人的行动，我们只要交托给神就可以了。这个是这个人的圣经跟我们一般人的圣经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圣经没有这样的写法。你看这个吩咐是极其详细细节的吩咐啊，这样的一个吩咐就带来了这个路德进入了这个神的救恩的计划的里面。我做五个结论啊。第一呢，人生是有矛盾的，人因为这个这个自己的这个行动跟自由的选择跟神背后有的命定跟拣选跟成就呢是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啊，旧约有个学者叫 Robert Alter， 他这样讲，他说呢，旧约的历史的书里面都是这两个主题，人自由的选择，人的作为，神的拣选跟命定。他说呢，这个作者把这两个事情平行的这样写下来，而且呢不做任何的这个调和，他没有说哦，是因为呢神拣选这个人，所以这个人有这个做法，他没有这样讲。他完全圣经的学者写圣经的人完全是从人的作为跟神背后的选择命定这两个平衡的平行的题目来写圣经的。那为什么他不做调和呢？ Alter 认为呢，这个是作者故意是这样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不是因为他们呢没有这个本事，水平不够，只是他指出一点，就是说呢，这两个题目是不能融合的。路德以斯帖的经历，苦难的里面有神的命定，劳累的里面有神的同在，繁琐做繁琐的事情之中有神的计划，在无奈之中有神的安慰。人必须在他的这个遭遇的里面，在随机的遭遇的里面筹划做最好的决定啊，这个是重要的，是神要我们做的。 从其中体验神默然的命定跟拯救啊，人并没有碰到神迹奇事，有时候有，很少。神的命定，人的自由选择是无法调和、无法这个融合的一个矛盾。我认为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挑战。我开始的时候已经讲了，所以呢，第一点，我盼望我们从这个神默然爱你的里面，能够体会人生有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是神要我们自己去做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也要承认，在这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背后，在人的作为跟计划的背后，有神自己默然的安排跟命定。把人的筹划跟神的选择对立，强调神迹奇事，是过分属灵的人狭窄的偏见。第二个结论，我们不需要强调神迹奇事。我知道我这个讲法冒犯很多的人了。神一般在事情的背后，透过大自然的机制，默然的与我们互动行事。神用我们的思想跟感觉来成就他的旨意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十三节里面这样讲，你们就当恐惧战惊，你们啊，我们啊，成就你们得救的功夫。你说奇怪啊，得救的功夫不是神成就的吗？怎么这里讲说是人成就的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你们我们立志行事，却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就是说呢，人的立志行事并不跟神运作行事矛盾啊，那是奇怪的，你说很明显是矛盾啊，怎么可能呢？圣经没有讲，他说你要选择神，神也就选择你，神选择你，你要选择自己。没有说呢，你要选择神，神却不要你，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圣经没有讲。路德记、以斯帖记中没有提神迹，没有提奇事，都是神透过人的筹划、选择跟行动来做事情的。神对失去信心的约伯，他没有行神迹给约伯看，神后来向约伯显示他自己的作为的时候呢，他叫约伯啊看什么了？看神在大自然中创造的大能，比如看这个宇宙里面万象的奇妙，天气变化的不可测，各样动物，举例这个河马，举例这个鳄鱼，这种的不可理解的一种特性。神没有用神迹奇事来说服这个迷惑的约伯。我盼望大家知道，就是在神的沉默的里面，他还是继续用大自然的启示来说服我们的。我们活在神的默然的爱中啊，一般很少看到神迹。我相信神迹奇事，你说我这样讲就是不相信神迹奇事？不是，我相信神迹奇事，并且呢，我相信神迹奇事呢也是可以被理性接受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讲？第三个结论，神迹也有机制，机制就是 mechanism， 一个过程啊。大自然的现象都有神创造的 mechanism， 这个不需要我讲。可是我认为呢，超自然的神迹也是有机制的，只是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个机制是什么而已。C.S. Lewis 呢讲了这个例子，他说呢，耶稣以水变酒的神迹是不可理解的，可是神在大自然的里面每年都以水来变酒啊，他用雨水下到地里，地里的水被葡萄树的根吸收，变成葡萄籽，葡萄籽发酵变成酒，这个是大自然的机制。耶稣神迹的机制也是有机制的，不过我们不了解而已。 好了，那么这个就令我想起呢，93年以前，其实我们不知道克隆的机制。93年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有克隆的机制。GLP-1 是最近这个减肥一个很有名的药。这个减肥呢，我做医生做了60年，60年前已经想要去帮助人减肥，然后有人呢就说呢，哦，那你吃什么食物？3点钟之后不要吃东西。我告诉你，这些机制呢都是费劲的，你要做很好，但是呢你要减肥呢，这个是不可能的。可是呢，最近呢，这个有几个新药出来叫 GLP-1。为什么这个 GLP-1？其实在80年已经发现这个药，这个机制为什么以前不知道，后来知道？那么这个 CRISPR 啊，这个改良基因的这个手段啊，这些呢都是以前所不懂的。你说呢？不可能有神迹，我不相信有神迹。这个就是我们狭窄的人了。所以呢，太属灵的人思想狭窄，不属灵的人思想也可能狭窄的哦。不要以为只有属灵的人思想才狭窄，当然属灵的人思想狭窄是一个很叫人痛苦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想清楚，80年以前你认为 GLP 有人跟你讲 GLP-1 的机制，你觉得这个是荒谬的事情，90年之后你就知道不是了。克隆的事情， CRISPR 的事情，这些都是，这个是我从生物学里面来看的，物理学的这个奇妙的事情，我想呢就更多了。知道神的神迹奇事，其实也有我们现在目前还不了解的机制呢。我认为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性能够容易比较容易接受神迹的理由了。我举一个例子，吴勇长老呢，他40岁的时候呢，得了这个末期的胃癌啊。这个胃癌呢就转移了，转移之后，医生跟他讲说没可能，不会得救的，不会能够解决的。医生说你就等死吧。后来呢，这个有一天晚上，神跟他讲话说我要医治你，你要被我使用。第二天他就觉得呢，整个人轻松了，这个疼痛过去了。45年这个癌症没有复发，可是他45年这个癌症的肿瘤在他这个肚子的里面也没有消失。他讲到的时候经常邀请人上去呢摸他的肚子，说你看我的癌症一块一块还在的。那意思是什么了？就是说神迹能够把这个癌症的显性啊，什么叫显性？ 你自己去找了。癌症的显性被神迹来控制了。那你说这个是你想出来的吗？我们图书馆有本书叫《不灭的灯火》，是他自己写的，你可以去看这本书啊。我知道你不看书的，不过我告诉你，你要看的话是可以看的。好，可是呢，他的女儿24岁就得癌症了，28岁就去世了，表明说吴勇癌症的遗传性这个特征没有被神迹来控制。你想是不是了？为什么神迹有机制呢？就是神迹的机制有限度的，它改变了这个显性，却没有改变这个遗传性。这个是很多人的看这种事情，我知道大家都 不喜欢读医的啊，读医的人都去做研究，要去拿诺贝尔奖。中国大陆来 的人都不读医的，都放弃医学，觉得医生是水平 不够的人，所以呢，对这种的事情呢不了解啊。神迹控制了吴勇癌症的显性，却没有克制它的遗传性，就表明神迹也是有机制的。另外有个例子，我就没有时间讲。这个钟呢，比正常的钟呢慢5分钟的，大概是给这个传道人有些鼓励啊。这个是这个吴真故意给我们的一些鼓励啊，他说呢，我给多你5分钟啊。好，那么这个故事我没办法讲了，这个时间不够了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我希望呢大家对神迹有机制这个了解，可能呢对你帮助神迹的可能性是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第四，经历神沉默的爱。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必默然爱你，他也必因你喜乐而欢呼啊！神的沉默并不表示他不关心、不听我们的祷告，神沉默的爱是与他的大能拯救跟喜乐欢呼的爱共存的。在神的沉默里面，我们呢自己要选择用神机骑士也可以，但是呢，一般我们需要用神的这个大自然里面的骑士，在自己的选择里面来体验神默然的爱，这个是我自己的觉得信仰对我们挑战。可是明显有些基督徒难以接受神默然的爱，对神的默然的爱感觉困惑。这样的时候，教会对这些困惑的人就应该呢表现出神明显的爱了。如果教会对这些人，这些对神默然的爱有困难接受的人批评论断不接受的话呢，这样的做法是在伤口上面，他们的伤口上面道言了。彼此相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英文翻译没有这个默然的爱，中文圣经是照74译本跟这个叙利亚译本翻译的。神要用教会的彼此相爱来帮助那些对神默然的爱有困惑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教会彼此相爱不能单用默然的爱，你说我用默然的爱爱你，反正你也感觉不到就可以了，教会 不能用这个的。教会应该用明显行动的爱。明显行动的爱是两个啊，我要讲两个。第一个就是聆听，第二个就是接纳。你要去解决人的问题，你要去告诉他一个标准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能够做的是聆听与接纳。我最近看这个大脑扫描的这个机制，大脑扫描现在已经能够呢找到，如果一个人有困惑有难处的时候，有别人来对他付出这个聆听与接纳的这样的行动呢，他大脑的里面的这个互动啊，这个理性的脑子跟这个感情的脑子的互动呢是被改良的，可以看得出来的，从大脑扫描的里面看得出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以前我们不了解的机制了。以前我们都说这种是心理的现象，你这个听了别人你能够向别人投诉，你心里会好受一点，那个是因为你大脑的功能被这个过程改善了，现在已经可以从大脑扫描里面看到了。需要聆听啊，必须专心的聆听对方的倾诉，不要加入自己的解读，不要猜测说我想你的意思就是啊。你知道我参加我们这个礼拜五小组的还是查经，我发现呢很多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别人就说哦，我想你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不要这样讲嘛，你先听完这个人讲什么之后你再说话了。第一个是聆听，第二个是接纳。接纳不是同意，接纳是把自己放在对方的 处境的里面，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彼此相爱需要接纳，却可以不同意。接纳不是同意，接纳是能够把理解，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困惑。可是呢，当然假如是同工的话却需要同意了。你说呢，这个你大家一起同工却不同意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愿教会以行动的爱来实现神默然的爱。我在这个看这个这一周的教会历史的里面，我发觉呢找到两个神沉默的这个例子，很难理解。17世纪的时候呢，天主教进到了日本，很多日本人呢相信这个天主教，相信基督教。 但是呢，很多这个更多的人呢，就逼迫他们说呢，你这样做就是出卖我们日本的传统的文化。结果呢，就因此打起来。打起来的时候，4月15号，就是四月的第二个礼拜，这个日本有一个城，当年呢，在这个 Nagasaki 啊南岛的一个地方叫原城堡 Hara Castle。你今天去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这个雕刻的。27000个人奋战，但是呢，这个城被攻破。神没有拯救他们，无一生还，都杀掉。不但而死，耶稣基督徒都被杀，27000人。而且呢，所有日本的宣教士都要驱逐出境。从此啊，基督教无法在日本落地生根。今天日本的基督徒只有大概 1%， 是全世界最少基督徒的国家之一。连印度啊都有2%的基督徒啊，所以呢，你说那为什么神不拯救这些人呢？我不知道。同样，另外一个例子，4月17号，1938年的时候，伊索比亚呢，被这个墨索里尼啊攻占了，墨索里尼呢就下令这个内地会苏丹内地会的宣教士马上要离境。当时呢，这个内地会在这个一个地方叫在一个族群里面叫瓦拉姆，这族群里面呢工作了9年，结果有48个人呢受洗信主，建立一个小小的教会。但宣教士被驱逐出境的时候呢，非常这个绝望，他说呢，我相信这个人写下来，他说我相信神的信实。可是假如有一天我们再能回到这个地方来，还可能找到这个教会吗？结果7年之后，这个墨索里尼被打败了，打败苏丹内地会就回到这个本来这个地方。他们发现啊，48个人的会友的教会已经涨到18000个教会的会友了。难道神爱对日本的爱跟对非洲的爱有不一样吗？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沉默有时候带来复兴，神的沉默有时候带来人离弃信仰，爱心消失。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信仰的挑战要我们超越自己，所以需要谦卑的来接受我们的信仰。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了解信仰才相信的，那看你怎么讲法了。我相信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呢来了解神的伟大。面对神沉默，做最好的选择。信仰应该是充满对自己要超越自己的一个挑战的。哪一天这个信仰没有挑战，那一天就是信仰在你里面死掉了。我怕在我们教会里面10年的基督徒，很多的信仰已经在他们里面没有挑战了。路德在挑战中做了最好的选择，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等等啊。他的嫂子呢也同样，俄尔巴，给他一个名字哦。俄尔巴呢，也做同样，在同样的困境的里面，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不跟这个拿米去游荡。圣经没有说他错，我们也不能说他做错，可是他却不是一个最好，这个选择却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他没有进入神的，他的嫂子没有进入这个救恩当中啊。最好的选择也不一定就不带任何问题的。你说呢？那如果我谦卑下来相信这个信仰，那出问题怎么办？最好的选择也不一定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在读这个撒母耳记，哈拿呢把撒母耳献给神， 那这个撒母耳呢，从小就在神的殿中长大，大概六岁五六岁呢，就在神的殿里面呢跟着这个以利呢来长大。所以后来长大了之后，他是一个很好的祭司，但是因为他没有家庭的生活，他就不能做一个好爸爸了。连撒母耳这么聪明的人，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家庭的环境而不能做好爸爸，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解这段圣经的时候是这样讲的。所以我提出来告诉你，最好的选择不一定就是不带任何问题的选择了，没有办法的。我们要争取在信仰的挑战里面做最好的选择，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有份。盼望说我们所做的最好的选择可能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神默然的爱跟他的恩典能够遮盖我们的选择。对不起，我过时了。